非洲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迅速扩展。在欧亚大陆西部，诸如白银等商品自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起就已经初步充当了货币的功能。而在中国，贝壳和布帛自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叶就用作同样的用途，但是将价值印在其上的真正货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初期。公元前七世纪，货币就在安纳托利亚流通了。也许在同一时期，中国华北也同样如此。到公元前四世纪，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主要的农耕文明都使用了货币。这一创新极大地简化了商业交换。同样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有，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经由海上和陆路的欧亚大陆东部、南部和西部之间出现了活跃的商业交换。起初，国家在鼓励沿着这些商路的贸易以及保护本国商人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汉朝，这种行动尤为引人注目。公元前二世纪晚期，在汉武帝率领下，中国政府以巨大代价一直扩张到了中亚。然而，携带商品的实际任务一般还是要由商人来完成。他们通常在游牧民族或者地方海军的力量保护之下，一对又一对地将商品从非洲、欧亚大陆的这一头运输到另一头。正如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解释的那样，在商人自由地从商品流通过程中取得利润的竞争市场中，商业行为能够刺激创新。在竞争的环境下，赤裸裸的强制是要出局的，降价经常是对手的竞争手段，因此商人一般都会竭力保持低价而获得最大效率，而他们常常懂得如何降价，因为他们人脉甚广，能够迅速得知新的有效经营的方法。正是由于商业行为遵循了这样一些基本规则，因此能够在真正具备竞争的市场上，在商业行为相对不受纳贡精英，他们对于取得财富而不是生产财富更加感兴趣，把持市场的地方，鼓励各种降价的创新，提高生产水平。在这方面，农耕文明中有两类地区能够脱颖而出，在农耕文明的边缘地区以及轻徭薄赋的地区，农民能够持续地从提高生产能力的创新中获得利益，因为他们可以储备所生产的剩余产品。在古典时代北欧蛮族的土地上，乡村生产者比在罗马帝国有更大的独立性，他们发现值得从事各种试验。实际上，许多新技术最早出现在这些共同体里，例如罗马作家将珐琅、有符咒的轮子、肥皂、改良的农业种植以及先进的铁器制造技术的发明都归功于凯尔特人。而在东欧地区，黑麦的引入使得人们定居在东欧和乌拉尔山之间的土地上，那里本不适宜于种植地中海或者西欧的农作物。如哥特人等的农业共同体有时发现，特别是沿着腐朽的罗马帝国边界，抢掠和贸易相结合也会带来不菲的收益。但是即使在农业国家里的农民，在能够获得土地而不必缴纳苛捐杂税时，他们对于提高生产能力也是很有兴趣的。在前现代时期，中国农业令人震惊的高产出肯定与轻徭薄赋与拥有土地的农民比率较高的事实可能有某种关联。商业是生产能力潜力得以发挥的第二类地区，就是那些位于区域性贸易体系枢纽附近的小型纳贡国家。正因为其国家较小，从纳贡得到的国家收入数量也有限。但是，如果这些国家位于具有发达的贸易网络的帝国体系附近，那么他们的统治者就能够与当地商人一起合作，从商业中获得额外的国家收入。在这些地区，市场更有可能具有真正的竞争性，因为小型国家比那些大型的纳贡国家更少有机会依靠纯粹的纳贡收入养活自己。实际上，农耕文明时代创新的真正发动机经常是位于区域交换网络枢纽的附近的小型国家或者城邦。此外， 如果这些国家存在于中维国家紧张对立的地区，寻求商业和纳贡的混合收入的压力就更大了。而且，那些商业上成功的国家有时也会设法开发巨大的财富和信息交流。通过这种办法，例如古代雅典或者现代化早期的日内瓦或威尔斯等小型国家，虽然内部资源匮乏，有时仍能成为主要的强国。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农耕文明时代，小型的商业化国家比并不总是表现为孤立的实体，而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与大型纳贡国家的政治实体相比，在那些通常高度竞争的国家里，商人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这些地区更有可能成为，尤其是在商业方法、运输以及战争方面的创新先锋。最早的字母文字是腓尼基文。现代数学和经典作战方阵大多归功于希腊城邦。中亚伊斯兰教的贸易城市不遗余力地保存古典世界的技术和科学知识，或者现代商业技术归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也就不足为奇了。
时间地图，大卫·克里斯蒂安作品，以最宽广的历史标尺认识我们的世界。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念念播讲。
城市化和商业化刺激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积累，财富的、观念的、新技术的以及行为方式的积累。但是，日益发达的商业行为就像国家一样，也会削弱增长，尤其是传染性疾病。大多数前资本主义城市都是些不健康、不宜居住的地方，城市肮脏、拥挤不堪，为致病细菌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城市居民一般比农村居民的预期寿命更短。直到20世纪，城市的社会就像银河系里的黑洞，将远方的剩余人口吸入并毁灭掉。因此，城市化本身抑制了人口增长。城市发展的越快，其抑制作用就越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断扩展的贸易网络，由于刺激了疾病的传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只是范围要大得多。因此，我们不能将城市和贸易的传播当作理所当然的增长手段，虽然它们确实常常作为日渐发展的创新的指标。最后，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商业行为刺激创新的机会常常为强大的纳贡国家的国家收入方法所窒息。虽然纳贡国家一般宽容并在一定条件下鼓励商业行为，但是他们贪婪成性的手段和诉诸武力的意愿，对于贸易发展的所必须的自由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因此，在纳贡的手段和商人的手段之间长期存在一种冲突。只要纳贡精英把持着政治制度，那么这种冲突就会限制商业行为为发挥其提高生产能力的潜力。创新速度，我们已经看到人口增长、国家权力的增长以及商业化的增长，无不促进了农耕文明时代的创新。但是每一个因素也会抑制积累，这种矛盾的泛型有助于解释农耕文明时代某些重要的基本特征。首先，虽然存在着新的创新源泉，但是长期的人口增长率与早期农业时代相比并没有惊人的区别。贪得无厌的纳贡国家以及新疾病的负面影响，抵消了人口增长、国家权力以及商业扩张等更为积极的影响。其次，整个时代的创新速度是缓慢的，当然许多领域都不乏创新的事实，从科层制的管理到文字、战争、交通和冶金术等。此外，日渐增长的商业确保了诸如青铜或铁器的制造、马术或者战车能够在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尽管如此，在整整4000年时间里，令人震惊的是创新是多么有限，尤其是在生产技术、耕作和管理方面， 最后，正是这种缓慢增长的泛型，解释了为什么马尔萨斯的增长和衰落的循环似乎为一切农耕文明所持有。从整体上看，在人类历史的这一阶段里，重大的新技术与现有技术的微小改良，例如初级产品革命的技术相比，对于积累的贡献要小得多。本章小结：农耕文明在现代历史学的叙述中占据了主导。自从大约5000年前出现以来，他们就缓慢地扩张，并且变得更为强大。虽然他们并非一枝独秀，他们与其他没有组成国家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共同分享着这个世界，但是他们最终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最强大的社会组织。他们的规模以及在农耕文明内部和各文明之间进行交换的范围以及活跃程度，都使得创新在整个时期得到继续推进。创新的主要动力触发了人口增长、国家行为以及逐渐增长的商业行为和城市化，但是每一种动力也会降低创新的速度。随着地区之间人口的联系加强，他们传播疾病，有时带来严重的流行病，削弱了国力，导致地区性的衰落。纳贡国家主要靠强制性的榨取资源，经常模棱两可的甚至敌意的对待商业活动。不过商业活动本身是创新的一个重要动力，城市也是信息和商业交换的场所，但是他们不健康的环境延缓了人口增长，并且传播疾病。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农耕文明的行为既刺激又减缓了创新，这些矛盾的影响造成了矛盾的后果。虽然农耕文明时代的历史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创新，但是没有一种创新能够赶上人口增长的节奏。正因如此，整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就受到了马尔萨斯循环的制约。人口的、商业的以及经济的长期增长之后，必然伴随着衰落，接着又是一轮增长。